前面哈，我们已经从这个和平呢，把这个一义的这个各品对一义的说法呢，做一个整理分析哈。我们接下来去看下面这个有无品哈。这个有无的话呢，它是其实它就是一个生灭啊。吉藏大师在这个270页这个开导这边讲，我们看上的最后一行，说有无是诸见根藏中道本。诸见根者呢，如因有无成断肠，因断肠生62见，故有无是诸见之根。若有无病生，则众病病生呢，若有无若灭，诸患皆灭。啊，所以他这边讲到说哈，这个他把这个有无呢作为这个断肠的一个根源啊，是所有这个邪见的一个升起的根源哈。下面他说这个藏中道本者呢，说进而为论呢，一切因果皆是中道，又佛性是中道，如佛喝加舍，我先不说中道为佛性，汝何故肆意慰问？又中道为佛法身，如是一层实相呢，皆是中道。今起有无成断肠，故障中道。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其实一切的法呢，它当下，一切法它当下就是中道实相之理。可是呢，我们什么呢？我们这个起的这个断肠见，那么断肠见从有无见而有，所以呢就障了这个中道。啊，我们看倒数第三行哈，他说又大小乘学人闻有无是障道本诸见根，便灭有无二见，今为破此人病呢，名有无本不生，今何所灭也？啊，其实就是呢，本来就没有有无。我们看这个下栏的倒数第八行啊，我们看这个直接看这个这一品的科判啊，说品为二，一离破有无，二合破有无。就这一品的科判，这一品总共呢有11颂啊，它分为两大科啊，两大科。这个前面呢是离破有无。是有无相离啊，所以叫做离。那么后面的6颂啊，从6到11的6颂呢，叫做合破有无，有一体同时，所以叫做合破啊。那么我们先看这个前面这5颂哈，叫离破有无哈。那么1颂、2颂是破自有。就是破自身，3颂破是他有呢，就是他身，4颂呢是破自他外有，啊，5颂是破无，啊，这个呢，其实这个跟这个前面这个四身呢还是很像啊，还是很像啊。好，我们来看这个颂文哈。272页哈，272页的上栏，这颂一他说：“众缘中有性呐，世事不然呐，性从众缘出，即名为作法。”那么在前面哈，我们尤其在和品前面几品，我们都谈到就是呢。这个中论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一个原则就是一切法众缘生。那么就是因为众缘生呢，所以呢，啊，无自性就无生啊。那么这边这一颂其实跟前面说的这个道理呢很像，众缘中 有信，所谓这边这个就是有信呢，就是有自信，就是有体的意思。这个信呢，就是一种自信的意思，就是一个法体的意思。事实则不然。他说：“信从众缘出啊，即名为作法。”假设说，那么他说，如果说是顺着这个外面讲说，那么。如果说它是从众缘出的话，那么即名为作法。这个作法呢，这个名词，这个词呢，在这个地方比较特别啊，在这比较特别。那么这个作法呢，在这边应该翻译成就是说它是。假外缘而成的法叫做做法，就是它不是自己成的法，叫做做法，就是它别人成就的，他的缘成就的，别的因缘成就叫做做法，就是别人而成就他的。那么既然是别人成就他，他就是不是自己的成立的，所以就叫做什么，就是这个。所以吉藏大师呢就把这个信呢翻译成这个字体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吉藏大师的解释哈，说泥中的平信呢非众缘作，今若假缘则是作法，此是体性之性呢，若有字体则不假缘。他就把这个体性，这个信呢翻译成体性，进而转这个体性叫做字体。所以呢，假缘则无字体。所以吉藏大师把这个做法呢就翻译成无字体的意思啊。那么青木的话呢，把这个做法翻译成叫做无有定性。无有定性就是没有一个自性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看这两个名词哈，各位把这个做法呢稍微跟这个吉藏跟青木的这个解释呢做个对比哈，青木就把它翻译成叫做定性，吉藏大师呢就是翻译成什么呢，字体啊，字体的意思，其实就是自信，就是自信的意思啊。所以这一颂的话呢，看起来好像不是怎么很起眼的一颂啊，其实这一颂它就跟我们前面所讲的中观的基本原则呢是一致的。所以这一颂呢可以把它作为中论的一个原则性的一个颂文来看待。这个我跟各位讲过，我在讲这个因缘品的时候，我常常举这一颂哈来跟各位说明，这个说这个中论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思维啊，啊，在这个91页哈，91页我曾经跟各位讲过，这个因缘品下来的最后一行这边哈，说如诸法自性不在于缘中啊，我跟各位举过很多次，我说这虽然这半颂的话呢，可是他却是讲到一切法无自性。不自身，非常代表性、非常精简的一个意涵。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因缘品呢、啊，这个第四颂也可以说是整个中论的第四颂的话呢，它就出现了这么半颂。可是这个半颂的话呢，可以说它的意涵呢，笼罩在整个中论的。全部的思想里面。那么我们看这半颂呢，如诸法自性不在于中，我们回过来看这个对这个272页这个有无品的这第一颂哈，说众缘中有性呢，事实则不然。那么性从众缘出，即名为作法。这个作法我刚刚讲过呢，这个吉藏大师反正翻成字体，青木翻译成定性，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即名为什么呢？为做法，就是即 名为无自性体，无定性体，这样就很清楚了。即是无自性，即是无定性，其实这样的话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来看这一颂，它前半跟后半呢，前半跟后半呢，只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一个是直接否定说缘中有性，那么下半呢，是从如果是众缘的话，那么就是没有自性，只不过我刚刚一再提醒，就是说，他这个下半这个做法这个名词啊，比较特殊而已，比较特殊而已。可是呢，事实上它的本意本质呢，就是自性自体的意思。这个前面第一颂哈，它是破这个自，破这个自有我们这个有无它是破自有。那么其实呢，这个我们说这个中论的话呢，其实它就是一个生灭，一个有无的概念。那么开演成了这个一意断常去来这些问题而已乃至可以到达所有的这个相待的这个概念，都可以变成所谓八部的思想那么我们看这个前面三颂，就是前面一二颂是自有，第三颂是他有。这边这个自有他有呢，他把它放成是叫做有性跟所谓的他性。那么如果我们现在看，各位看一下这个跟这个第三颂对照一下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他这边所说的这个有性呢，这个性呢，他就在第三颂这个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时候呢，就直接把它翻译成什么叫做自性。我们看，先看第三颂第二颂先放着，我们先看第三颂他说第三颂说，法若无自性呢，云何有他性？看到没有？他从前面一二两颂破了自性以后呢，他就转过来说，如果自性不成立的话，那么就没有他性。所以呢，前面的这个性呢，这个说法，这个第一颂的前半说众缘中有性的这个性的话呢，这个性就是自性的意思。那么第一颂呢跟第二颂它都是讲这个所谓的性。这个性呢，我们在探讨一个逻辑的概念的时候呢，首先最麻烦的就是定义的问题。定义就是对于这一个名词，对于这一个法，它的这个概念的意涵的范围我们怎么样把它厘清，把它清楚的掌握住这个概念的一个它的一个内涵，这是所有在逻辑思维的时候一个最根本做前提要做的事情，而这个是也是最复杂的事情。那么所以这个第一颂这个性字的话呢，什么是性呢？所以我刚刚也跟提醒各位，就说呢，这个吉藏大师就把它翻译成叫做自体，或者叫做体性的性。那么吉藏大师的这个解释呢，其实对我们理解呢，这个性呢比较直接的有帮助，就是自体自性嘛，就是任何一个法，它的那个体，没有体就没有这个性的概念，所以这边的所谓性，就是一个法的法体。所以法体性或是一个法的存在，一个有无的这个概念，有一个法，那么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这个性的概念。青木菩萨就把它当成什么呢？就把这个性呢解释成一个定性 那么所以呢，我们现在把这个一送二送这个性质呢，把它界定清楚以后，后面我们刚才第三送呢，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时候，就直接把这个前面这个性呢，就直接把它翻译成了叫做自性。因为第一送第二送是破自有，所以这个性就是自性，自性有。第三送就是所谓的他性有的意思。所以这样子我们根据这个前后一三送对照起来看，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这边所说这个性呢，就是自性或叫自体，就是一个法，一个法宇宙万物无量无边的法，任何一个法它独立存在的一个特质，就是有它的自体，或者叫有它的自性。那么我们说这个法是有的啊，否则如果这个法没有它的自体，没有它的自性的话，那么这个法就不存在。好，那么我们把这个概念厘清以后，我们再来看这一二颂呢，就会很清楚。那么这个前面第一颂我们讲，我们看第二颂，他说性若是作者，云何有此意。那么所以呢，这个外人呢看这个龙树他讲了第一颂说性从众缘出，即名为作法的话，他觉得性从众缘出如果是作有什么问题呢？所以他外人问说，问曰，若诸法性从众缘作有什么就，如果这个法他从众缘作，这个法它由众缘而合合而成的话，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有何咎？没有关系啊。这个法体，这个法体从众缘成就，有什么问题吗？所以龙树菩萨说，性若是作者，云何有此意？性名为无作，不待一法成。所以呢，这个第二颂呢，它主要的一个论点呢，就是在说明了所谓的自性呢、啊，这个性就是所谓的自性呢、啊，一个法体啊。这个法体如果是由作者，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第一颂这个作法这个概念，就是这个作就是众缘，或是由简单的讲，就是不是自己的因素，是由别人的因素、外在的因素而成就，叫做作。所以说，如果这个自体、这个自体、这个自性的话呢，它是由别的因素而成就的，那些就不叫自体，它就不叫做自性了。云何有此意呢？说性若是作者，云何有此意？啊，所以各位不要要能够清楚这个作是什么，就是它是跟这个性是两个对立的概念。我们刚刚讲过，这个性是叫做自体，或是叫做自性，或是一个法的体的概念。那么这个作呢，就是由别人、由其他的因素而成就的。所以说呢，说自性自体如果是由别人而成就的话，那么它就不叫自性。云何有此意？就这两个概念呢，它就是互相矛盾的。说性名为无作，所以他就把这个他的见解讲出来，说这个所谓的自性呢，就是自己成立的，就没有一个所谓的作，就是天然而成就的。无作就是自然而成就的，本来就有的，叫做无作，不待一法成。他所谓的无作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待意，就是他的意思，不待其他的外在的因素、外在的因缘而成就。所以呢，这边这个义法就是其他的众缘的意思，这个义法就是众缘的概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颂的话呢，啊，他一开始就讲说众缘有性，不然 这个众缘有性，不然呢，我们刚拿这个因缘品的第四颂呢，跟各位讲过了，诸法自性不在众缘，跟这个众缘有性事实不然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从第一颂呢，它是从正面的否定了这个自性在缘的这个概念啊。那么他就讲到这个自性，所以下半就讲到，如果是缘，就是由他做，所以他把整个思考的问题呢，放在由外力而成就这个做法这个概念。所以呢，这个讨论的重点呢，就由第一颂转到第二颂的所谓的他力外缘而成就。外缘就是众缘，众就不是自啊，所以这边所说的义法就是他啊，就是他的意思啊，那么就是众缘的概念。所以呢，整个一二颂的话，其实它还是呼应了什么呢？诸法自性不在众缘，这一个因缘品，刚刚我们跟各位提的，还是没有离开这个核心的这个观点。前面两颂哈，可以说是有五品里面的比较细腻的思维。那么第三颂以后呢，就比较粗显，就是在逻辑推理上面呢，有一些事情是比较细微的那种逻辑推理啊，它是比较要很仔细的去思考到他们的这个逻辑的推理关系的。那么这个一二两颂呢，它就比较细微。那么三颂以下呢，它就比较清晰的可以看到它的逻辑推理的一个概念，就是概念与概念之间的一个转换呢、啊，一个传递的话比较清晰而容易去了解，就比较粗显。一二颂呢，他破了这个所谓的自有呢，其实后面所谓他或是共都很明白了。那我们来看第三颂，我说法若无自性，云何有他性？他说如果前面一二颂我们已经了解到法没有自性的话，那么当然没有自性以后就自然的不可能有他性。怎么样的你说成立一个他性呢？为什么不能成立他性呢？下半他就说，第三种下半说，自性于他性亦名为他性，就是呢，其实破了自性就等于破了他性。因为如果说自性是在这边，那么自性相对于其他的法它就是他，右手是自性，左手相对于左手缘，右手变成他。那么左手的话呢，也是左手是相对右手是他，那么他就他自己而言，他也叫自。所以呢，所有一切法就自己而言都叫做自性。他是相对于外第二个叫做他，有才有自他的关系嘛。那么所以对于别人而言，就法自身而言都是自，那么相对于别人才有他的关系啊，所以呢他就是自。所以没有了自性就没有了他性。所以这第三颂呢，这个逻辑在前面我们也有产生过啊，说自性于他性亦名为他性啊，所以无自性故无他性。那么下面就是共啊，我们看第四颂说，若离自性他性呢，何得有更有法？若有自他性呢，诸法则得成啊，有自他性呢，一切法就可以成就了啊。所以这个第四颂呢也很简单。下面看第五颂哈，下栏的倒数第三说，有若不成者，无云何成？这个是破无啊，就是无因生的意思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五颂的话呢，其实它就是一二是自性，三是他，四是共，五是无啊。所以说有若不成者，无云何可成？一 有有法故，有坏名为无。所以呢，他还是破这个有法，有法没有了，无法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可以看出来这四条啊，这个第五颂是破无，无是建立在有上面，那么有呢是破立建立在自他上面，那么他呢又建立在自上面，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五颂的话呢，其实最核心的问题是在什么？是在于自性的有无。自性若无，其他一切的因缘都不成立，因为所有其他一切的概念都是建立在所谓的自性上面。自性若破，其他所有的概念都破。为什么？刚刚讲过了，所有其他的概念都是建立在自性上面。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前面五颂可以说就是整个这个中论有无品前半，它的什么，这个前面五颂里面这个一二颂是它的这个核心的部分啊，最重要部分在这个地方。好，那么我们可以说，就是说呢，这个一二颂看起来好像简单的这个概念，其实它是整个中论呢对于这个法的解析的最基本的原则，在这个地方，就是一切法众缘生，众缘生则无生，众缘生则无自性，无自性则无生。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那么我们从前面这个五颂呢也可以看到，这个中论呢、啊、其实它各品推究到这个共同的一些原则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掌握到其实就这么一个原则。那么我们把这个问题呢再往前推来讲，就那么中论呢它推出了这么一个众缘生故无自性，无自性则无生这么一个道理呢，干什么？这个道理啊，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是好像很神秘的东西，而要把它看成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非常平常的东西，就所谓从平常的心态来看这个东西，就是一切法众缘生，众缘生故无自性，无自性故不生，这个观点呢其实它就是我们现前的一切万法，就是现前的真实的境界，现前的我们的身心，我们现前的桌子椅子啊，眼睛耳朵鼻子，外在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所有的一切都没有离开这个原则。那么所以如果我们把这样子一个呢中论通有的共有的一个原则的概念呢落实在我们的身心的时候呢，这个就叫做中观。这个中观的这个概念呢，我刚刚讲，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是很玄妙很神秘，不需要， 它就在我们现前的身心，我们的举手投足之间。如果我能够把这样一个道理呢落实在生活中间的心念的时候，它就变成了所谓的禅的概念。这个宗密大师呢对于这个问题呢，他有过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唯识的理论，唯识的观法呢禅宗也具足，中观般若这个观法呢禅宗也有的宗派也是具足，也是属于这个思想。而他甚至讲到，就是说禅宗也有如来藏的这种宗派的思想，甚至禅宗代表如来藏思想里面的最具有代表性的马祖道一叫做洪州派，他们是属于极心是佛，或者是赫哲的啊，一切皆是灵妙之知灵知，就是他们呢虽然不是属于中观般若的思想，可他们也借用中观的思想来诠释他的理论。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另外提一个，就是天台宗智者大师呢，智者大师天台宗的思想呢他也是借用了中观的思想来诠释。可是呢我们并不把天台思想看成就是中观的思想，所以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从一种像智者大师把这个般若思想作为是通教的话，就上通别圆下通藏教的话呢，就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因缘生无自性，无自性故不生的这一个概念呢，把它落在这个我们的生活中间的时候呢，这样一个概念它就是禅的概念。当然呢我刚刚讲宗密大师讲，就是说赫哲洪州智者他们也说这个般若空的道理，可是他们的宗派的主张不是这个观点，也就他们可以引用借用原生无性空的思想，可是他们不是修行依这个方法而修。这一点呢就是我们在理解这个宗派的思想，我们在学习这个中观的思想，以及在这个修学这个佛法中间呢，这个是啊要提醒我们大家，在这么一个非常有价值而且非常重要的中观的这个概念里面呢，我刚刚讲的是有两个问题，我把它再总结。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看了这个有五品里面的前五颂，我们把前两颂的观点提出来，就是这前两颂呢它是可以说跟其他的各品中间都有一个表现的中观一个共有原则性的概念，就是一切法原生故无自性，无自性故空的这么一个思想。而这个思想呢，我说的第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平常的生活的心性当中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微妙的中观，就是甚深的禅，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就是说呢，就是禅宗的主流就是即心是佛，或者是一切法空，空即灵妙之知的这个代表的禅宗的主流的 乃至天台这大师思想呢，他们并不是中观的理论，他们这个宗派的主要的修行不是依据中观的而进展的，可是他们也借用了中观的这个思想。这时候呢，我刚刚讲的两个重点，这讲完了这有五品这前五颂啊，我们说这个前面两颂啊是重点核心细微处。我们也提出了两个观点，一个就是这个中论的这个思维啊理论呢，就是一切法众缘生，众缘生故无自性，无自性故空啊，这样一个理则啊，它是我们现前的真实的境界。生命中间的一个起心动念，一个举手投足，眼前的桌子、书、麦克风、衣服，这所有一切的事物都没有离开了这个这么一个一切法众缘生无自性空的这个概念。而且我们也提到说，所有的宗派都可能会借用这个观点。那么请问呢、啊，我们怎么样的汇入这个禅呢？这个部分呢、啊，中观就讲的比较没有那么再贴进去了。所以呢，我们来看，说眼前这一本书《中观论书》，这个桌子，它就是无自性空的啊。那为什么我就不空呢？我就明明看到这个桌子，这个书啊，它就怎么不空呢？这道理上面没有问题啊。书是众缘所成，桌子众缘所成，众缘所成就是无自性，无自性就是空的，可是我不空啊。那么为什么我不空呢？这个部分中观就没有再继续谈下去了。而这个部分呢，就是实际的我们要去面对的部分。而这个部分呢，就是禅宗里面所讲的什么呢？悟或者是渐修的部分。讲到禅宗的渐修，时时勤拂拭，莫拭尔尘埃，或是本来无一物，禅宗就讲说本来无一物啊，就是空的、啊、我们就摆着眼前就是一个中观论述这本书，这个桌子在这个地方嘛，对不对？本来就有物嘛，怎么叫本来就无物呢？是不是啊？哦，那么这个问题怎么办呢？这个大乘止观呢、啊，传说是这个慧士大师，天台宗的老师慧士大师呢，他这个大乘止观里面讲的问题说，我们因为的有无明呢、啊，无明在我们现前的心念当中啊，所以呢，这个无明呢就把我们现前这个没有自信呢、没有实法的一个书啊跟桌子啊，就变成了真实的。所以我们现在刹那刹那我们的意识里面呢，就有一个真实的这个书桌子的三合大地存在，我们的认知就出现了。这就是无明的问题啊。那么从这个无明谈下去以后啊，这才是真正的实际的禅观的问题了。那么对于这个无明的消减呢、啊，因为有无明，所以呢， 原生性空无自性的东西就变成了真实的桌子椅子书本铅笔。所以无明的逐渐的消减淡薄，那么这个真实的桌子书衣服它就逐渐的转成了虚幻的啊，像镜像水月啊，幻化一样不实的这种境界，它就逐渐的会转成不实的感觉。所以呢，我们从这个经典里面，我刚刚讲的就是在这个问题上面呢，当然不是只有大乘止观慧思大师大乘的，就其他经典也有谈到。那么慧思大师的大乘止观就直接讲到说，就是有无明嘛。那么所以剩下的就是说，这个无明怎么样的抽取掉？禅宗又给你出个课题，无明没有，心经讲无无明亦无明尽，哇，这下又难了。本来说有无明的关系，这个还可以理解，一下又无无明了。那我跟各位讲，会不到呢，就是我们根气比较钝了。那钝根的人呢，就得渐修。我看啊，我们还是从这个渐修，就是慢慢的消磨这个无明，时时勤拂拭啊。在知见上面，我们可以知道说，没有无明，书本、桌子、桌子、书本，现前一切之业，当下就是清净的佛性，可以知见上面我们可以这样建立。可是，在修行的功夫上面，我们必须要从我们现前的妄心呐、啊，从我们现前这个妄心呐、啊。一点一点的开始呢，调伏起。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知见的问题，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实际的，我们就没有这种智慧，我们就是被无明所缚。知见告诉我们，无无明亦无无明尽，这般若心经讲的，对不对？中论告诉我们，一切法原生空无自性。禅宗说即心是佛，一切法空，当下就是灵智之觉性，这是知见。第二个刚刚讲的，实际我们的心念呢，我们就是贪嗔痴。所以《金刚经》叫我们什么？叫我们要不住色声香味触法，我们就住嘛。因为住色声香味触法，所以呢，如人入暗则无所见。祖师也讲说，我30年。照顾了这个念头不动，照住说，我30-40年不杂用心。这个祖师们开悟以后，大彻大悟的祖师，他也要30-40年的话呢，不杂用心呐、啊。我们不能只看到了人家开悟的那个境界啊。所以这里面两个问题，就是一个知见跟一个实际的现实的问题。有的人的话呢，有知见就变成狂，就毁弃了一切戒律啊因果，所有的这种 实际的啊这个禅定的用功的调心的这个功夫。那么有的人的话呢，他因为从调身调心禅定中间得到了一点点的身心的这种极静呢，哎，他就执着这个东西，否定了这个知见的这个价值。这是啊，我们在看到这个历史上面来，还有现实的这个现况里面呢，都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呢，一个健康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正知见的一个行者啊，就是我们要建立起正确的知见，而在这个知见下面能够很清楚我们自己的根系，然后选择我们相应的法门调伏我们的心性。随着这个法门的开展呢，我们的知见的心性呢，会慢慢的把这个无明消融。无明消融呢，就没有无明了嘛。无明消融以后，这个身心世界三合大就自然的无相了嘛。所以啊，我常常讲，我们对于自己的位置啊，不管是世间出世间都非常重要，就你要知道你自己的根性，你的福德因缘啊。这是我们看的这个有五品啊，啊这前五颂呢，就顺便呢把这个在修道过程中间呢怎么样的建立起正确的知见，跟怎么样的循序渐进呢，在禅修中间得到佛法的真实的利益呢，我顺便呢多讲几句话呢，把这个问题呢啊厘清一下。好，我们今天呢这节课就到这个地方。